主，我们谢谢你再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这实在是你额外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在这么一个败坏邪恶的时代，你仍然保守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而且来跟随你。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这实在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愿你得着你应当得的敬拜跟感谢，愿你的儿女得到你的祝福，好让我们更加的宝贝你、爱你、跟随你走这条道路。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撒母耳下第六章。第六章说到的是，乃是大卫作王以后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乃是他把耶路撒冷攻下来，耶路撒冷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到了第二件事情，就第六章所说的，就是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他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这个约柜是从哪里带来呢？乃是从巴拉犹大。巴拉犹大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巴拉就是基列耶林的意思因为你如果读到历代之上十三章六节那边，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拉，在犹大的巴拉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基列耶林约柜在那个地方已经摆了好几十年了所以就把神的约柜，在原文就是神的柜这个约柜就是神的柜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柜所以神的名字不仅在耶路撒冷，事实上神的名字就在这个约柜上面那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就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如果看得更仔细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来看诗篇第132篇诗篇132篇这是一篇上行的诗诗篇132篇我们看一下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所以在这里做诗的人说，求神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那这里的苦难并不是大卫逃避扫罗的苦难不是这些苦难因为这些苦难呢，大卫逃避扫罗的苦难，如果你读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那里神已经纪念了，因为神把大卫的眼泪装在皮带里系在他的侧上，所以神已经纪念了。所以这里讲到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不是他逃难的苦难那这苦难是什么苦难呢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所以大卫在这边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这是心甘情愿的许愿，这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责任，乃是出于他爱神。他爱神到了一个地步他有一些苦难，他不让他进他的帐幕，不让他上他的床榻，不容他的眼睛睡觉，不容他的眼目打盹，要一直等到他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现在这作诗的人说，求耶和华纪念大卫这样的苦难。这个苦难是大卫现在已经不需要逃难了，大卫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了，但是大卫呢，为着神的居所他在那里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不容许自己打盹睡觉要为神寻得安息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出于他的爱，这不是勉强的 这不是他因为被迫逃难的那种苦难。事实上他现在照理说应该没有苦难了，他已经做王了，他不需要逃难了。可是呢，他因为爱神的缘故就产生了一些苦难。所以这个苦难跟我们一般的苦难不一样。我们的苦难，我们求神纪念的苦难，常常是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没有苦难，但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在顺利的时候呢，他想到神，想到神还没有安息。所以第六节就讲到，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那这一段中文翻译的不好，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说了约柜，不是说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就听到了约柜，结果呢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那以法他是什么地方呢？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换句话说，大卫还在牧羊的时候他就注意到约柜了，他就知道约柜被掳了，但是没有人在乎约柜。所以大卫的心在牧羊的时候他纪念神的约柜，他在逃难的时候他纪念神的约柜。他不是在逃难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多可怜，而是他在逃难的时候想到神的约柜也在外面没有地方安息。他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安息他在那里抱怨，他乃是因为神得不到安息，他的心跟着神而去。所以他说我们在以法他，在伯利恒，我们就听见了约柜，我们终于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所以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你可以看见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他的脚凳。你看我要在他的面前下拜嘛，在，所以他说他特别讲到我们要在他脚凳前下拜。所以约柜是什么？约柜是神的脚凳。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他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但哪里是他安息的地方？换句话说，整个天三层天都是神的座位，那他的脚在地上，你看我们的神多大，但是他的脚凳在哪里呢？就在约柜上面。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约柜前，就是来到主的脚前。所以为什么大卫这么宝贝这个约柜呢？因为他每一次来到约柜的前面，他就知道他来到了主的脚前。玛利亚曾经在主的脚前听到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你每一次来到约柜的面前你就来到了上好福分的面前。我们的主乃是我们上好的福分。好，然后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大卫有一个心，他盼望神的心满意能够神的心满足，能够得着安息。所以难怪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是在乎我们自己，但是大卫乃是在乎神。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好多的苦难，但是大卫的苦难呢，却是因为神得不着安息，这是大卫的心。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约柜乃是代表神的自己，约柜乃是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乃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同在的重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定爱慕神的同在。我们都晓得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就这经历来讲，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如果我们被这世界的事物所充满，那么在感觉中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悔改归向神才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永远有神的同在，只要 哦，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转向他啊。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约柜的是神的柜啊，他柜的上面呢是有一个施恩座，你知道约柜的上面是一个施恩座，所以约柜本身就像一个柜子啊，它的盖子呢就是施恩座啊，施恩座上呢有两个基路伯啊，那神的荣耀啊，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呢就是在二基路伯上，所以圣经上说神把他的名啊留在这个柜子上面啊，而且在约柜的这两个基路伯呢，这上面的基路伯呢，他乃是面对面的啊，向着施恩座啊。那我们晓得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啊基路伯，那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24节、24节，那时候呢人因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人一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你看基路伯就出现了啊。那基路伯在干什么呢？基路伯就把守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换句话说，现在人被赶出去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呢就阻隔了啊。那里有基路伯把守，那里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所以现在人犯罪以后，人如果要去接触神啊，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人要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呢，你必须通过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我们晓得剑是代表神的公义审判用的，火代表神的圣洁，基路伯是代表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人犯罪以后，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没有达到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一犯罪以后，你看基路伯就出现了。然后你接下来你就看见，当他们在造会幕的时候啊，会幕里面充满了基路伯啊，特别是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那个幔子啊，就有一个基路伯，就绣着基路伯啊，所以祭司只能进入圣所，祭司不能够进入至圣所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你要带着血，这个血呢要洒在施恩座前啊。然后基路伯呢因为看见血啊，就不急杀人啊，所以大祭司是一连一次靠着血才能进入基路神的面前啊，为百姓赎罪。所以到了新约，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就在这个时候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绝对不是人做，这是神做的，因为圣殿的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是很厚的，它从上到下呢撕裂了两半啊，因为我们的主啊所代表的就是这幔子，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了啊，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这身体上面呢绣着基路伯，换句话说啊，我们的主他满足了神的圣洁、公义跟荣耀啊，所以他一面呢他可以向着神，因为这个幔子是向着神的啊，他可以面对面的见神，另外一面呢向着我们呢就定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现在这个幔子裂开了，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使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呢？要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约柜呢啊，基路伯不再朝着我们啊，乃是朝彼此对看，朝着施恩座上面有血啊，所以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脚凳的面前，来亲近他，侍奉他啊。好，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来到历代志上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啊，历代志上十三章，就把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第二节圣经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啊。 历代志上十三章一到六节，好，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所以你看，大卫现在要把约柜带到大卫城，他首先跟这些人商议啊，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一切的首领商议啊。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所以你看见大卫要把约柜带进大卫城呢，他不是一个人的意思，他要希望所有的人参与，千夫长、百夫长、首领、祭司、利未人，所有的民众，他说我们要把神的柜、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扫罗四十年没有在约柜前求问，四十年当中呢，扫罗只有跟约柜接触过一次，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过啊。在哪一次呢？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撒母耳上十四章，我们读过的啊，我只是说你们不一定记得，所以我提醒你们啊，撒母耳上十四章啊，这时候呢。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就是啊，非利士有防兵来到啊以色列边这个境地，约拿单带了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去，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然后你看第十八节啊，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好像他要求问了，对不对？但是呢，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所以他实际上没有跟约柜发生什么关系，你看到没有？本来有了，结果一看到非利士人吵闹了，营中发生事情，他就说停手，根本就没有求问。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扫罗跟约柜没有发生关系，四十年都没有发生关系。换句话说呢，扫罗及那是跟随扫罗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没有一个人看重，没有一个人在乎神的约柜，没有一个人在乎神的同在，在乎神的自己，在乎神的权柄，没有一个人在乎。但是大卫说呢，你们如果约好啊，我们就把它运到这里来。所以历代志上十三章第四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啊。所以大卫就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厄河，这是就是以色整个迦南地的南边，一直到什么地方呢？到哈马口，就到北边北界，从南边一直到北边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将神的约柜运来。然后大卫就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你看到没有？这巴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我们刚才读到巴拉犹大嘛，就是这个地方啊，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爱神，但是呢他也愿意众百姓爱神啊。所以我们爱神不能够只我们一个人爱神，我们还要别人跟我们一起爱神啊。这个是属灵的领袖，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不但自己爱神啊，他要带领别人一起来爱神。这是大卫。扫罗不爱神，所以你看那时候的人没有人在乎约柜，但大卫爱神，大卫在乎约柜，就所有的人都觉得好。你看这是大卫给我们看到让我们学到的功课。好，现在回到撒母耳下第六章 第三节开始。好，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为什么要放在新的车子上呢？你看，事实上他们的心还是尊敬神的，给他一个新的车还不是旧的车了。就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呢，乌撒跟亚西约赶这新车为什么是乌撒跟亚西约赶这个车呢？这个我们就需要回到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一节来看你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以利亚撒可以说是亚比拿达的长子他专门负责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好，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呢，在基列耶林多久呢？20年。那时候呢，撒母耳还在。所以现在经过几年呢？好几十年了，因为我们晓得，扫罗作王有40年了。大卫这个时候做王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所以50年呢这50年跟20年有没有重复还不晓得所以最少有50年可能到70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可能亚比拉达已经不在了以利亚撒可能也不在了因为经过那么久了现在他们比较小的儿子呢乌撒跟亚西约就来照顾这个约柜是这样子好第四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所以他们都在那里高兴欢喜第六节到了拉梗的合唱你如果读历代志上13章第九节这个拉梗呢又称为基顿是同个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它是到了拉梗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意思就是说牛开始惊跳起来了为什么惊跳我们不晓得反正它跳起来了有可能是因为正好是河场你知道河场是打鼓的地方有声音的就吓到了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击杀了他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禾场我们知道禾场是打谷的地方禾场是把麦子跟糠分开来的地方禾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十字架是除去我们里面肉体的生命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神要审判神要把这个属肉体的出于天然的这些事情要审判所以因着错误就击杀了乌撒他就当场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那大卫呢因着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大卫本来是很高兴的现在突然就变得很愁烦就称那个地方为匹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就是击杀乌撒的意思好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他本来心里本来很高兴现在愁烦了然后惧怕了所以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接着就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我们知道这里的加特人俄别以东，俄别以东你根据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八节那里你可以知道俄别以东是利未人他是一个利未人。那为什么称为他是加特人俄别以东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说他可能是寄居在加特因为他在加特久了，寄居在加特呢，所以称为加特人俄别以东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加特是指的有一个城市叫加特临门加特临门。那这个城市，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特别提到在但支派但支派，他每一个支派都要分出几个城市给利未人住的在但的支派呢，他们也分出几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叫加特临门，是专门给利未人的所以有可能他是加特临门的人俄别以东就放在他家里面，结果三个月神赐福给俄别以东，也给他的全家换句话说呢，当神的约柜也就是神的自己所代表的，他真的是受到人的尊敬，人的敬畏的时候，神的祝福马上就临到。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对神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当你是这样子把神迎接到你家，迎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呢，神的祝福不能不临到所以你看三个月神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明显的就看见了，就有人就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所以大卫受到了鼓励受到了鼓励然后呢他就把约柜就抬到大卫的城十三节就讲到，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可以说大卫是非常的喜悦神的约柜能够进入大卫城大卫实在是盼望神的约柜能够在他这里十四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你知道以弗德是祭司穿，大卫不是祭司但是大卫在你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呢，就说出了他是何等的羡慕在神的面前能够侍奉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侍奉神我们就头大侍奉神很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爱神，他觉得侍奉神这是一种尊荣，所以大卫不是祭司，但他想渴慕能够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你知道这个必须是祭司穿的，我们也晓得撒母耳也不是祭司，严格来讲他是利未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但他也穿着以弗德所以就可以看见呢，这是羡慕在神的面前能够服侍神想要呢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就抬上来了。好，在这里我们要来稍微看一下在别的地方他写的更详细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二节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二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其他的经文一起串起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首先他现在知道了一定要利未人只有他们要用抬的第一次他失败了，他知道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第一次的失败就是他不懂那时候呢 也没有祭司提醒他，所以他现在知道了，除了利未人，没有人可以抬神的约柜。耶和华拣选他们。好，那十五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赐恩给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他们真的是神给他们尊荣啊，可以抬耶和华的约柜哦。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用牛车搬运，这是非利士人的方法啊，这是非利士人的方法。非利士人不明白神的律法，所以神没有惩罚他们。以色列人有律法啊，应当明白这是神的律法。虽然大卫他们当时用牛车来运啊，动机是对的，但却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所以被审判。所以什么叫做爱神呢？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所以爱不是挂在嘴巴上的，爱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命令，你有了神的命令你还要遵守他的命令，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服侍，这是服侍神的基本原则，否则就很容易陷入网罗，带来亏损。所以为了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我们要来看民数记第四章，好吧，我们翻开一下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啊，你看整章啊，它是讲到利未人的服侍，利未人的服侍。那民数记前面呢是利未记，那利未记讲什么？利未记讲到祭司的服侍啊，所以你记得啊，在你要看利未人祭司怎么服侍是在利未记，你要看利未人怎么服侍呢是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第四章啊。那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也都是利未人啊，要记得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也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都是利未人，所以我们也服侍殿啊。所以你看，这祭司是服侍神的啊，那祭司怎么服侍神呢？我们怎么服侍神呢？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向神敬拜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那里亲近神，这就是服侍神，这是我们做祭司啊，这是向着神的。那我们也是利未人，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来服侍。所以你读到民数记第四章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了利未人怎么服侍。然后利未人呢，他分成三个部分，就三组啊，有歌虾啊，有格顺，有米拉利啊。为什么是这样分呢啊？我们如果真的要读到民数记第四章，我们要很清楚的话呢，你必须还要看出埃及记第六章啊。所以我们把这两章一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更清楚，好不好？你一方面我们要看民数记第六章啊，不是民数记第四章，一方面要看出埃及记第六章，你把这两个来对照一下啊。民数记第四章跟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好，你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六章啊，你首先看十六节啊，十六节啊，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 就是格顺哥辖米拉利。哦，你要知道利未是谁呢？利未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间的一个，对不对？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是利未。哦，然后利未的后代，利未的儿子呢有三个。哦，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他是格顺哥辖米拉利。我们在民数记第四章就要读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啊。好，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啊。你如果读到第十八节啊，民数出埃及第六章十八节啊，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啊。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利未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叫哥辖。那哥辖呢，他也有几个儿子，一个是暗论，一个以斯哈，一个希伯伦，一个乌薛。哦，好，那哥辖的这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叫暗兰。哦，那暗兰是谁呢？你读到第六章二十节。哦，第二十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姐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哦，所以亚伦和摩西是谁的后代呢？他是哥辖暗兰长下来的，换句话，他是利未的支派的后代。所以你就看见利未下面有三个，哥辖、格顺、米拉利，然后哥辖后面的后代呢，又包括了摩西跟亚伦。啊，你所以你知道这个之后呢，你就发觉了，原来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是祭司，但亚伦呢又属于哥辖这一族的，啊，又属于利未这个支派的。所以你知道了这个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民数记第四章，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就为什么哥辖这么突出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民数记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哥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三十岁日到五十岁的要前来任职。啊，所以你就看见了啊，现在哥辖啊，他要来侍奉神，而且他们是要三十岁到五十岁，啊，这是壮年的时候。所以你服侍神，你不能等到你退休了，等到你老了你才来服侍啊，你要把你最好的时间来服侍。但这并不代表说你如果是做一个医生或者做一个老师，你必须要把工作辞掉，并不是这个意思。你服侍神，你可以做医生的时候仍然服侍神，啊，做老师你仍然服侍神。以前你做医生做老师是为了服侍自己，啊，但是你现在做医生做老师是服侍神。所以三十到五十，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光阴来服侍给神，啊。那现在也许我们都超过五十岁了，怎么办？啊，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愿，啊，就是最好的时间，哦，好，那他们这些人是要做什么呢？你看啊，第四节开始啊，哥辖子孙是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来，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责任特别重要，所以先提到他们了。他们是至圣之物，哦，所以当旷野要起行的时候呢，会幕要拆掉的时候，首先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把遮掩柜的幔子啊，要把法柜，就是约柜遮盖起来，没有人可以看的啊。然后又用海狗皮罩在上头，再用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用蓝色毯子铺在橙色饼的桌上，将盘子的条跟奠酒的嚼跟杯摆在上头，桌上也必有长色的饼。哦，在其上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剩油的器皿全都遮盖，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把剩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架子上。这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将圣所和至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 歌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这些物件是歌下子孙所抬的。所以这句话呢，给我们看见歌下他们要负责的责任很重要的，因为一不小心就要死亡。他们抬什么呢？抬圣至圣所、圣所跟祭坛所有的器具，而且是要盖好以后，亚伦跟他的儿子们盖好了以后，他们抬，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这是歌下子孙做的好，第二个就是歌顺子孙了他们也是要30到50岁的那他们做什么呢？你从24节开始看起就是歌顺子孙。格顺人各族所盘的所办的事所抬的物来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格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亚伦，既是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他们到底在抬什么呢所以你从刚才所看到的，就跟会幕的他的会幕的盖子、围子、门帘等等是他们所盖所负责的好，第三个米拉利他们所抬的呢，你从28节到33节就看得很清楚29节，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30到50岁，凡前来任职的你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他们主要是抬什么呢？板子啊、栓子啊、柱子啊、卯座，都是很重的东西这些都跟整个帐幕的根基有关好，那我们都是利未人所以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那歌下所带的东西。都是跟圣所、至圣所祭坛有关的。这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基督的奥秘这是讲到生命的问题那格顺他所代表的都是罩棚这些门帘啊、幔子啊，这讲到什么呢？讲到恩典这一方面讲到主是道路这个方面的那第三个米拉利他所代表的就是柱子，这是根基，这是真理。所以这讲到我们主的三个方面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方面那今天神的儿女会发觉呢，我们都要认识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可是你发觉了，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一样有些人呢是很注重道路，就是传福音方面的有些人是很注重真理方面的那有些人是注重生命奥秘方面的，在生命方面。所以每一个都有他的强调的点就好像呢，我们都属于这三个支派。当然我们并不限于这个，我们事实上我们都要认识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你如果继续读民数记第七章呢那就我们看的就更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七章第七章摩西立完帐幕也祝福了他们也用油把所有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之后，就在当天第二节，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按着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就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1辆车，每首领奉献1只牛，他们就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那这些的奉献不是神跟他们要的这是他们爱心的奉献所以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出于他们的爱就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读了第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使用所以神没有要求，但是因着爱的缘故呢， 把他们奉献了，那神就要摩西收下，收下什么呢？六辆棚子车，十二个公牛。为什么要这些呢？可以帮忙拉车，因为有些东西很重的。但是神告诉摩西，你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他说你要收下，你要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因为每一部车有两个牛在拉嘛，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所以格顺的子孙呢，他们要带这些帐幕也蛮重的，就给他们两部牛车四只牛，然后又把四辆车八只牛呢交给米拉利子孙，因为他们搬这些很重的这些柱子啊，这些卯座啊，很重的，就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子孙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没有交给哥瞎子孙，看到没有？因为他们所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哥瞎的子孙呢，他们是抬约柜的，抬所有圣所至圣所的物的，他们不能用牛车，他们一定要用肩膀来抬。所以真正抬约柜的人，你不但是利未的子孙，你还必须是哥瞎的子孙，你不能用牛车，你只能用肩膀来抬。所以律法上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又看见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你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你不能有任何的更改。会幕的建造，但是在神的工作上，在神的工作上，因为人的爱心的奉献呢，神让人有某种的自由。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卫曾经安排了24班的祭司来赞美神，这没有神的命令，但是呢是出于爱，所以神接受。神没有命令说你要给我准备24班祭司，但是大卫这么做了，因为大卫爱神。那利未人搬运器具，所以有某种的自由。关于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位，你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基督的身位，主耶稣曾经问他说，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就说呢，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讲到基督的身位，讲到神的奥秘，你不能有人的看法，你必须要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就着恩典来讲，譬如我们传福音，就着恩典来讲，就着对真理的解释来讲，你看我们有某种的自由，我们解释可能有不同，我们的看见可能是局部的，神允许我们在这方面呢 有一点点的自由。因为你如果摸到神的身位，你没有按照神的启示来，这就变成异端，所以这个非常严重的，你不能有自己的看见，你不能够用牛车来做，你必须要用肩膀来抬的，这个神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但今天你看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看法，我们传福音，你看我们可以得到人，今天我们在真理的解释，有的人是这样的解释，有那样的解释，神没有说因为你解释不同就是异端，神允许我们在某些方面，他给我们某种的自由，就好像牛车一样。但摸到主自己的身位，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今天你看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异端出来，因为都是对主的身位有了不同的看见。譬如说你看耶和华见证会，他只承认一位神，他把主的身位降低了。你看摩门教，他不仅讲到主，他也讲了另外一个，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东西不能够有任何模糊的阶段的，这你不能够用牛车的，不能用人的办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在某些方面神允许你有你的自由， 但是在有些方面呢，那是基于爱，爱神所造成的，但有些方面呢，神绝对不能够模棱两可的啊。所以最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利未记第十章啊，你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献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你看一开始祭司献祭就出问题了，你记得新约是这样子，新约教会一成立以后，你就发觉啊，也出了问题，记不记得那时候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啊，马上你看他们就被抬出去了。所以新约跟旧约一开始都给我们看见侍奉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在旧约一开始，亚伦的儿子亚达拉米户呢，就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他们在那里服侍神，但是有火出来把他们烧灭，死在耶和华面前。第九章的最后面一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跟脂油，众民一见就欢呼俯伏在地。第十章第二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你看同样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一个是造成众民的欢呼，一个是祭司死在他的面前。所以侍奉神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圣经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但之后神当然没有用这样子来烧灭我们啊，而是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很多的侍奉不讨神的喜悦啊。所以第三节马上就讲了，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我们越亲近神呢，神越要显为圣。当然为什么他们会献上燔火呢？这跟第八节有关系。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很奇妙啊，你如果读利未记的时候，神都是晓谕摩西，只有两次神直接晓谕亚伦，所以表示很严重了，直接晓谕亚伦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很可怜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啊，在进会幕之前喝酒，喝酒啊，酒在圣经里面啊，清酒浓酒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代表世界的满足啊。所以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会献燔火呢？就是你把世界的那一套拿来侍奉神了啊。世界那一套就是牛车，菲利斯就是用牛车，世界那一套，你用世界的那一套拿来侍奉神，这是燔火。所以你看见神的火就是降下来烧灭。所以侍奉神这是很严肃的，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撒母耳下第六章，撒母耳下第六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好，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好，这边米甲，特别提到米甲，他在窗户那里观看。你看众人在那里迎接约柜这么欢乐的时候，他在窗户那里看，就表示他好像漠不关心啊，大家都参与他没有参与，然后他心里面呢就轻视大卫 好，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去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所以你看见神在那献大卫在那献燔祭跟平安祭，而且呢给众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啊，不但献祭燔祭平安祭，也给民祝福，然后无论男女都接到礼物，都欢乐回家。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好，二十节，大卫要回家再给眷属祝福，不但给众民祝福，也给自己家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你看大卫是来给他们祝福的，但是米甲在这里讽刺啊，他说你好像赤身露体一样。当然大卫并没有露体，那为什么米甲这么讲呢？因为大卫把他的王袍给脱下来了，他穿上来是一个祭司的袍子，在米甲那里好像露体一样，因为在米甲的眼中，王袍比祭司的袍子更尊贵。所以他在这里讽刺大卫，不仅得罪大卫，更得罪神。但是大卫对米甲怎么说呢？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换句话说呢，大卫所做的一切不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一切都是为着主，一切都是为着主。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也好，不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的，乃是向着神的。所以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要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所以这是大卫的灵，大卫的灵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更加的卑微，使神被高举，使神得荣耀。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祷告，都愿意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我相信我们都有，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天然就是骄傲的，这个祷告带下的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破碎所以这个祷告很容易，但这个功课不容易这个、功课是一个破碎的功课，这要让我们降卑的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要失去面子的问题是，你知道了这个结果，你还愿意有这样的祷告吗？这是要付代价的这个祷告神很喜欢听，但这个祷告呢，神也要做工的所以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愿我们也愿意接受，当有这个祷告所带下来的功课，我们愿意来学。然后二十三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十日没有生养儿女你有没有发觉这里好几次提到扫罗的女儿米甲？为什么说扫罗的女儿？因为扫罗的特点在他女儿身上都看到了，所以一直提到扫罗的女儿。因为在大卫在神的面前一再的谦卑，扫罗在神的面前只想维持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可能是如此，我们要么就是像大卫这样，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也可能像扫罗一样，一直要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只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只想维持自己的尊严 很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像大卫，有的时候 像小扫罗，特别是当神高升我们的时候，那当我们在人的面前开始被尊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下来了。我们只想在人在神的面前维持住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扫罗，这也是扫罗的女儿米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当大卫要进来为眷属祝福的时候，米迦没有得到祝福，他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啊，旧约讲到祝福都是讲看得见的祝福啊，当然新约是上好的祝福啊，永远的祝福啊。所以旧约是借着这个你的田产、你的房屋、你的儿女啊，来代表啊神的祝福啊。所以今天给我们看见呢，他说扫罗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啊，所以因着他的灵不对。他拒绝祝福，所以他得不着神的祝福，一生带着羞耻，一生带着羞耻。所以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愿神帮助我们拆毁我们的骄傲，愿我们有大卫的灵，在神的面前越发的卑微，使神被高举，神得荣耀，而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福分。这是我们在这一章所要学的功课。我们求神恩待也怜悯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再把你的话能够赏给我们啊，也把那些属灵的功课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愿我们在你面前都有一个卑微的灵啊，主，我们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那十字架的雕刻，再来倒空我们。主，也给我们恩典。在我们面临我们所要学的属灵的功课的时候，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度过啊，让你越发的加增，让我们自己越发的减少。愿你更多的得荣耀，更多的被高举啊，愿我们的更卑微在你的面前，也更卑微的在人的面前。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